它不起作用。我们进入念佛，若能服，就得功夫成就，是一心不乱，这是服烦恼。若断呢，那就破一品无明这一份法身了，那是理一心不乱啊，理一心不乱是断烦恼啊，事一心不乱是佛烦恼，这个就是佛断的真实意义啊，就是说这个道理啊，去是归去，意蕴去下，去是从事上说的，也就是你得到的真实的利益。换一句话说，你所得到的果报，善因善果。恶因有恶报啊！前面说过，心体一定现象，相不可灭。心是真的，是不变的；相是假的，是会变的。啊，正因为相啊，它会变。善因变善相，恶因变恶相，恶因变三恶道的相，善因变三善道，变佛菩萨的相，因为那个相会变啊，所以佛才教给我们二生起心啊，二生起心是对相上讲的。应无所住是对性上讲的，虽有妄想，想不能执着啊，因为相啊，它会变，所以佛教给我们修善业，得善果啊。你修恶因呢，一定恶报，业因果报是真理呀、啊！世间人讲真理呀、啊，定律啊，这是真实的，一点都不假啊！所以你明了，你懂得起心动念，决定不会有恶念。恶念尚且没有，诸位想想，哪里会做有恶事啊？绝对不会做恶事。这一生生命很短促啊，纵然活上100岁，也一弹指就过去了啊。那我这个年龄是古稀之年呢、啊，一定要珍惜。啊，所以借假修真，这个假身体时间很短，多修一点善福啊，何必要去造罪业？那造罪业就是给自己过不去嘛，这个没有必要，多修一点福，多积一点德，这个要求，这个是自己真正带得去。啊，这个古德常说，万般降不去，唯有业最深啊。啊，不要带恶业，都带点善业好啊。我们念佛人要带敬业，啊，带佛菩萨的圣号去，这就好了。据下文所说，信心清净，则生实相。 看信心清净，那个去的就是生实相。生实相就是生智慧，清净心生智慧，因智慧呀、才能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。没有真实的智慧，见不到宇宙人生的真相。见到宇宙人生真相之后，决定不做我。你的生活一定跟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理论方法完全相应。那就行道了。为什么？解道了，行就道；解缘了，行就缘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来讲。请掀开经本第95面，第95面，从第11段看起。长老是世尊之十大弟子，乃因闻解此经，至于悲戚，可见此经真是难造难遇，岂可轻视？更岂可不细心领会？佛经中常说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在六道当中，人道的寿命是很短促的。在世尊那个时代，人的寿命大概是100岁。我们现在是在警戒当中，每100年呢减1岁。世尊距离我们已经有3000年。那么也就是减少30岁，现在这个时间能够活到70岁就很难得。人生70，古来稀，好像是唐朝杜甫的诗里面的话。唐朝距离我们现在有1300年，在那个时候能够超过90岁就感觉到很稀有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在100岁的那个时候，70岁过世的就很平常。那么在今天，人寿70岁呀，这40、50过世的也算很正常。可见的六道当中人的寿命的确是短促。短促而可贵，这个贵在哪里呢？佛告诉我，六道之中唯有人道最容易觉悟，最容易修行解脱。我们在大小乘经典里面都能看到，佛这
这些话固然是勉励我们，而实实在在讲啊，他是说的真实话了。佛没有妄语，《金刚经》上说的，如来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，不狂语者、不异语者。我们要相信啊，佛所讲的话，句句真实。他说：“天人乐多苦少啊，很难觉悟啊。你念在乐欲的境界当中，三途啊，太苦。”因为生活太困苦啊，无心闻法啊，佛菩萨也示现这三途教化众生的，那个教化相当困难。他唯独人道苦乐参半啊，就是是苦多乐少啊，容易就。容易修行，容易证果啊，所以说这个得人生啊难，得人生啊可贵。那么人生得到了，如果这一生遇不到佛法，诸位想想，这多可惜啊！很不容易得个人生。若不闻法了，这一生就白过了。我们看看现在这个地球上有40多亿人口啊，这40多亿人当中有几个人闻到佛法？虽然说佛教是世界6大宗教之一，大概真正能闻到佛法的，恐怕10个人当中都没有一个啊。就算10个人当中有一个，这有4亿人呐、这4亿人当中所遇到的佛法。这个法在世间有变质的，佛法原本是个正法，但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，有不少变了质的佛法，不是正法，而是邪法。邪与正从哪里分？从了生死出三界分。如果你修的这个佛法，这一生当中啊，决定可以脱离6道轮回，这是正法。假如你所修的修得再好啊，禅定智慧啊，样样具足，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，那你这一生还是白干的。这个不能算正法，即使正法呢，也非了义。如果我们讲5乘佛法，来生得人生，来生升天，人天成，其实人天不能算啊。真正佛法是从声闻缘觉算起的那时有了成就了真正的脱离 轮回了。如果能在这一生当中成就圆满的佛果，那你所修的是无上的佛法，所谓大乘中之大乘，了义中之了义，这样层层淘汰下来，闻道佛法几个人闻到正法，闻到正法几个人闻到了义的正法，又几个人能在这一生当中真的了生死出三界，层层筛检下来呀，没几个人啊。这才知道佛法难闻，闻到之后那你信不信呢？信了以后啊，你解不解呢？解了以后啊，你肯不肯做呢？做了以后啊，你退不退心？再这么一筛检的时候，哎呦，太少了，真的没剩下几个人了。我们自己想想，在现前这40多亿人口当中，我们经得起筛检吗？筛到最后剩下来的是不是我们自己呢？是与不是啊，都要靠自己。我们的缘很深，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，我们因缘具足，这一条不少。问题就在善根福德。所谓善根就是信心，你是不是真的相信，真的理解了？所谓福德呢，你是不是真愿意往生，真愿意念佛？由此可知，善根福德就是信愿行。有真心切愿老实念佛了，那你的善根福德就足了。善根福德因缘三个条件就足啊，那恭喜你，你这一生当中永脱轮回，圆成佛道，这是一切诸佛如来都赞叹，一切诸佛如来都护念，都加持，这是不可思议的因缘。我们一定要珍惜，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须菩提尊者是世尊十大弟子之一了。世尊当年在世，跟他老人家学佛的人很多很多，能够被选上头十名的不容易。他代表的是解空第一， 听到金刚般若，感动得流泪。由此可知，这一本经，这个法门，真正是难遭难遇啊，在一切法门当中不容易啊。也许你听我说这个话了，还不以为然呢。何以故？金刚经到处都有啊，那是什么地方我都可以看到啊，那怎么是难遭遇啊？到其他的经典呢，倒真的很难遭遇了。譬如小乘的《阿含经》就不容易找到，《金刚经》几乎哪个道场都可以找到，那怎么会难遭遇呢？好，你遇到你懂不懂呢？你相不相信？你肯不肯照做呢？这些答案都是否定的，你遇到还不是等于没有遇到？由此可知，经典不在数量多，数量多是缘分的因缘的，要在能解能信能行，这个就是你真正遇到。江居士在此地勉励我们，岂可轻视啊。金刚经的分量很少，薄薄的5000字，5800个字，现在人写一篇论文都写几万字，算起来是个分量不长的一篇文章，我们不能轻视。它里面字字句句含5000000意，能令一切众生在这一生当中现前得幸福美满的生活，来世永脱轮回，圆成佛道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全心全力的修学，体会世尊在这一部经上所讲的义理。长老向世尊垂涕泣而道，便是向变法界敬未来一切众生垂涕泣而道也。这句话说得好啊，这才是真正的意思。他要只是对着释迦牟尼佛涕泪悲喜，那没什么意思。真正的意思是告诉我们，尽此一切众生当说法无上菩提心，奉持般若方为少龙佛种，方为不复寂灵。 这是他真正的意思，真实意义。警惕我们呐、啊，鞭策我们呐、啊，教我们要赶快发无上菩提心。无上菩提心不仅仅是了生死出三界，了生死出三界声闻缘觉就做到了。大菩提心呢，要立一个大志愿，我这一生当中就要做佛，做菩萨，做等觉菩萨都不甘心，一定要成佛，要发正心啊！或许有人听这个话了，吓到了，这不敢当了。我一身罪业，我怎么敢做佛？吓坏了！啊，那么还有一些人听到呢，怀疑。这行，我能做得了佛吗？这一生能成功吗？你不敢直下正道，你犹疑不决，这就是业障现前。佛菩萨勉励我们，哪里会有错？佛菩萨期望我们的是听了他的话了，马上就成道啊，就真的发心啊，真干啊。这是诸佛如来对我们的期望，我们不敢当，怕不能成就，一昧地往后面退。佛看到都摇头啊，叹息。辜负了佛菩萨的好意，所以一定要发无上菩提心，要深深相信自己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，决定成就啊，就在底下这几句：求生净土啊，这个方法了，保证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成就的。奉持般若。奉持般若前面讲的很多啊，就是一定要立一切相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奉持般若就是修清净心啊，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啊，经常教给我们立名字，立言说，立身心境界，这就是奉持般若，能够看破，能够放下，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。没有一个不往生的，往生是活着去的，不是死了去的，活着去的，所以这一生成佛啊，没死啊，看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观音师之来迎接了，欢欢喜喜跟他走了，这个臭皮囊不要了，丢了啊，最后这个东西不要了，要丢掉了，活着去的啊，生到西方永不退转，一生决定成原教的究竟佛国，佛不骗我们了啊，叫我们发无上菩提心，我们真做得到啊，一点都不假。没有一句，没有一个字欺骗众生。问题是你肯不肯干。那么这个就是少龙佛种。少龙佛种这四个字我们要记住。如果我们要不认真去做，虽然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了，这脸上的光彩不够啊。佛给我们的恩德太大了，那我们也见到佛了，哎，没替佛办的好事情啊！你看我们每一天回向机上报四重恩，你报了佛恩，你用什么报佛恩呢？报佛恩具体的做法就是这四个字。少是继续啊，不能把佛法在我们这手上断掉啊。要如过去祖师大德代代相传呐、啊，我们要有传人呐、啊。那如儒家所说的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。要传宗接代呀、啊，少就是传宗接代呀、啊，要后继有人，龙，龙是发扬光大，啊，不但呢底下要有传人呢，底下一代比我们更兴盛，这才叫报佛门。上报四重恩，把这一句做到，那就圆满了。啊，那个下济三途苦啊，也就自自然然包含在其中了。啊，佛法能够兴旺，能够普及一切众生，那不就救了三途苦？这样就不辜负自己了，上不辜负佛菩萨对我们的教诲，下不辜负自己啊。怎么叫不辜负自己呢？我这一生之后永远不再搞六道轮回了，这个生呢叫最后生，最后一次啊，下一次再不搞六道轮回了，这样才不辜负自己啊。那么少龙佛种，这一次机会太好了，啊，我们看到中国这么多年轻的法师，啊，在此地认真的学习，啊，他们来到此地做什么呢？就是为少龙佛种而来的。啊，我们本地同修啊，也有福了，也沾了光了。我们要发大菩提心呢，成就少龙佛种的事业。 昨天晚上这个他们法师第一次上来讲经，我看来的同修啊也不少，非常难得，希望要继续，不能中断了。那人数只可以增加，不能减少啊。那这个才叫做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啊。啊，使他们有信心。帮助他们成就，帮助他们成就，帮助释迦牟尼佛成就啊，帮助阿弥陀佛成就啊。他们是集成谁的？云就是集成释迦弥陀的。那净这是集成祖师大德的，这是大事业，非同小可啊！啊，我们到这个地方来听他们讲经，无量无边的功德，祝福欢喜，龙天拥护啊！啊，我所说的话。句句都是真实啊，不是妄语啊，不是要拉你们来听经啊，用的手段呢、啊，不是的。你要那么会意的话，那你就错会了意思了。句句跟你讲的是真实话。啊，你们不但要来，而且要告诉你的邻居、亲戚、朋友。告诉他有这么一个上报四重恩的大好机会啊，你愿不愿意放弃？不愿意放弃就来来听。啊，来做当机众，做影响众，多好。下面交给我们具体的方法，求生净土愿心，即是无上菩提心。这一句话是偶一大师在《弥陀经要解》里面所说的，决定不错。大师之原之决策，即是无上般若法门。我们在楞严会上看到大师之菩萨简选圆通，他选的是念佛法门，有许多人读楞严经粗心大意，把这样重要的一段经文疏忽了。我在早年在台中求学学楞严经的时候，遇到了一位日本法师啊，这个日本法师是古正美同学介绍来看我的啊，好像古正美现在也在此地当教授啊，也还小有名气了。那个时候他是台大的学生，
这个日本的法师是他们台大的客座教授，听说我研究了印经，来看我。他问我，他说：“法师啊，你修什么法门呢？”我说：“我念佛啊。”哦，这个教授啊，那个态度很傲慢。这个眼睛长在头顶上的，他说：“这楞严经与念佛有什么关系啊？”日本的法师，台大的教授，说出这样的话来，我反问他一句。我说，观世音大师智与净土有没有关系啊？他还算聪明，他听懂了，脸就红了，就不好意思了。啊，观音师智是西方三圣啊，《楞严经》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观音菩萨、释迦菩萨，就是这两位啊。二十五圆通章，通途法门、普通法门，按照次序排列，这普通的法门；不按照次序排列，特别法门。所以一般人呢，都认为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是特别法门，没有按次序排列吧？观音菩萨如果按次序，在二十五这个数字里头，应该排列在第二。它的排列顺序：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、七大，按照这个顺序排列。观音菩萨是耳根圆通啊，眼耳鼻舌身呢、那耳根是排在第二啊，他应该排第二啊。那么他把他拉到排到最后，因为这个太明显了，太明显了，大家一看就晓得了。大势至菩萨也没有按次序排列啊，就很少人呢看出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势至菩萨移动的位置是一个，大势至菩萨那个排列顺序啊，是排在第二十三的，二十四就是这个弥勒菩萨，他跟弥勒菩萨两个一对调，真没有人看出来，因为他太近了，两个人换个位置。不像观世音菩萨从头拉出来摆在最后，那个目标太显著了。两个人没有按次序啊，所以是两个特别法门呢、不是一个啊。七大的顺序：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见、识。大势至菩萨是见大了，弥勒菩萨是识大了。弥勒是修为识的，识大了，结果弥勒菩萨排在第二十三，大势至菩萨排在二十四，观音菩萨排在二十五，两个人是特别的排列，就是告诉你，楞严会上是两个特别法门。这两个特别法门的那两个人呢，都是西方最重要的两个大菩萨。楞严经与净土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不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吗？这日本的法师、大学教授粗心大意呀、大势至菩萨的根大了，这个念佛法门呐、 是尽虚空变法界，一切众生都起心，所以他这个法门特别。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啊，适合于我们这个世界众生根基。我们世界众生这个六根呢，耳根对立，你给他看，他看不清楚；你一说呢，他就懂了，他就听清楚了。耳根、鼻、眼根呢，要灵光啊。观世音菩萨代表耳根圆通啊，所以观音菩萨代表的是七娑婆世界界，大势至菩萨所代表的其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之际，开智慧的楞严，以这两位菩萨表境啊，所以大势至圆智觉者，究竟圆满的智慧，玄这点念佛法门。他那个念佛念得专呐，没有人比他更专呐。